我是天然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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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上的女女，
我是天然男女，
我是天降女宝，
满特比比不好可不了，
我是天然女宝，
我是天然女宝。
突然，狗狗或猫猫离世之后，有一阵子都一直常常没办法呼吸，就是这些小动物真的很可爱。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坐在你们妈妈或爸爸的脸上啊？啊，对，他就说啊，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到梦里面吗？
主人在那个浴室里面洗澡或者上厕所，然后猫就会很担心，
是担心主人死掉了，
对，担心主人被水淹死，因为猫很怕水嘛。然后结果是就想看你的裸体而已。
在宠物沟通以后，我看待小狗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我以前觉得它就是一只狗，它每天想着就是想吃东西。后面我才知道，它原来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沟通的狗。我觉得它们就是更加鲜活和平等的生命。
对。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尤美。
我们今天从台湾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宠物沟通师，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面就有很多人在说啊，宠物沟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网上就诈骗行凶的人好多，然后鉴于大家又很爱听我们讲玄学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超级厉害，就括号我们两个都亲身试验过的一位宠物沟通师，然后他同样也会灵魂沟通，以及结尾的最后会教大家如何自己去找自己的宠物聊天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塔疗愈师尤美，
欢迎尤美，
欢迎尤美。
Hello，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女神婆，
啊、
不敢讲，还是你讲出来了。那我们先用一些轻松搞笑的案例开始好了。
对，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之前就是找尤美去沟通嘛，他们家有两三只猫猫，其中有一只猫就很爱多管闲事，
是那种爹味男人，
对，就爹味很重，就会指点江山。可能因为猫猫他懂的知识也不是很多，就会对你的日常生活插手。他跟他男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他男朋友是一个就是在读博士的男生，
这不重要啦。
对，然后他就会经常看电脑嘛，然后那个猫就说，你能不能让那个谁就是看电脑的时候离那个屏幕远一点啊，就是对那个眼睛
不好。被吸进去了。
对，然后还说你们俩不是一对吗，干嘛不坐在一起啊，为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两个人坐这么远，你们有病啊，
坐这么远是不是感情不好。
对，他就很担心很操心这个家会散，
对，
就变成那种流浪猫。
他也不准妈妈穿无袖的 T 恤出门，觉得很奇怪，
他吊带也不可以穿。
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遇到那种来找我也是做沟通的嘛，然后他们就很好奇说，欸，为什么我的猫整天都是我洗澡的时候一直要在门外猫猫叫，是什么原因，他是想进来嘛，可是那个主人就说，可是我每次开门他又不进来。然后后来我就问那只猫，他就说，没有，我就是想要看你把门打开来，然后我要看着你洗澡。对，然后我就间接的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妈妈的裸体。对，就很尴尬这样子。
如果两个人亲密行为，然后猫猫有在旁边看的话，是不是会被你发现啊？
一般来说是不至于，除非那个猫真的热爱分享。我一般接到的个案不会有猫或狗愿意分享他们主人的这么亲密的细节，就那只猫太鏘了。
没关系，可以这么说。
鏘就是很就是很傻傻的那种感觉。啊，对对对对对。
就我之前听他们说什么猫就是主人在那个浴室里面洗澡或者上厕所，然后猫就会很担心，
是担心主人死掉了，
对，担心主人被水淹死，因为猫很怕水嘛。然后结果是就想看你的裸体而已。
对，就是想没有，那只猫后来还讲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我们洗澡的时候不是都会用那个沐浴露什么的嘛，洗发露啊，他就喜欢看那个泡这样打起来，他觉得很有趣这样子，但他不想玩，他就是想观察。对，
就像我那个猫，就是当时因为我那猫很爱在那个阳台上面看我，我以为他是在等我回家，然后尤美跟我说他只喜欢看外面那个树叶飘下来而已。
对，然后他还会作诗，其实心里面是一个浪漫诗人。
就是但是也没有，根本没有在乎我这样子。
对，他喜欢看阳光洒下。
对，阳光洒下，然后那个雨滴慢慢的滴下，这种感觉。
所以关注的根本不是你了。
对啊。就比如说 主人本来想跟他的猫猫聊天，结果一接上之后，就他的宠物对他破口大骂，会有这种类型吗？
我有遇到过，但是极少数，但是也不像也不像就是破口大骂啦，就是会一直念。碎念，哎、啊，怎么那么晚回家啊？你每天都干嘛干嘛干嘛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会一直碎念说， 哦，为什么主人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什么的，或者是有主人喷香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看每天要喷那个臭东西啊，就是会唠叨。
哦，
对对对，
啊，我还记得就是我们的那个同事，他们家那个猫。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每天回家都给我做一个就是挥手的动作，就做这个动作。
对对对，就嗨。
对，
嗨。
然后因为那个猫已经很久没有去门口迎接他了，然后尤美跟他说要做这个动作之后，他每天回家都做这个动作，然后那个猫就是每天都会在门口等他回来，
就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仪式感。
好听劝。
对，一只爱仪式感的猫。
那会有什么小动物会给主人提意见吗？
应该说不会是提意见，但是可能会说他们自己想要的。
嗯，
但是我是觉得，一般他们说的那些意见都无法采取。
比如说，
我可以不要看医生吗？我可以不要挖耳朵吗？我可以不要剪指甲吗？
哦，
都是这一些。
就说起来，我觉得尤美很厉害是。最开始去找尤美沟通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就我的狗狗它在出了小区门以后，它怎么都不愿意往右转，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每次把它往右转都得就是拽得很死，它才愿意走。然后后面我就问尤美为什么它就是不愿意右转，然后尤美就说因为它在街对面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老伯。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就他想跟他打招呼呢。
我感觉那个老伯应该是站在就是我们对面的街对面那个银行那边的柱子那边，因为他每次到那个柱子他就会停下来，然后这边闻一下闻一下。对，我感觉那个就是鬼应该就住在那里。所以小动物他们都可以看到鬼吗？
不一定，有的是小麻瓜。
哦，
对，像我之前就有遇过，有主人的小动物是可以看得到动物灵的，就是小动物。
那他们是动物界的，就是西塔疗愈师。
像我之前就有遇过一只狗吧，
嗯，
然后他爸妈就是会出去上班，
嗯，
然后就把他留在家。那他妈妈就问他说：“那你会不会看到什么小东西啊？或者你看不看得到其他的人啊什么的？”他说：“没有，我都看到那个小麻雀。”但那个画面是很温馨的，就看到哦，他们家可能有窗嘛，那个。嗯，动物的灵就是会从他们家的窗进来，然后在就那只狗面前，就是可能在吃东西啊，还是在跳来跳去这样子，
哦，
就是有这样子的画面，
好可爱。嗯，那他们家应该只有这种就是飞行类动物进得来吧？那窗哎，欸，
我是都看到是小鸟类的啦。
哦，
对 对，
它都是灵了，它还要走电梯？走电梯是吗？
就是像
直接穿越了，
就科技根本就没法到他家，
对，
家住太高了。
所以尤美，你第一次学宠物沟通的契机是什么？
我第一次学宠物沟通的契机是有人介绍了我做宠物沟通，
就是成为顾客。
对，我先成为了顾客，但是我原本是一个完全不相信的人。
嗯，
对，但是那一次的沟通经历让我就是很吓到。嗯，因为我有四只猫，然后我其中一只就是我让他做了宠物沟通这样子。
嗯，
那时候我跟那个沟通师第一次沟通，他就直接问我说：“哎，欸，你的猫是不是你捡到的？然后是一个胖胖的男生捡到的。”
啊，
我就超吓到，我想说他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除了我以外的人，应该不可能会有任何人知道了。
嗯，
然后我替这只猫做宠物沟通的时候，是他3岁的时候。那他已经3岁了，但他还是跟那个沟通师说，我妈妈原本不想要养我。
哦，他都知道。
对，他不想养我，然后他原本不要我，因为我本来是问他说爱不爱我，但是他后来是跟沟通师说他感谢我，因为他知道我原本不要他，但是我依旧把他留下来。所以我就想说，这件事是我心里面一个秘密。
嗯，
我就想说，我已经把你养到你都已经3岁了。对，这件事情也尘封了3年，怎么可能还会有，就是根本也不可能有任何人知道。结果
没有跟别人讲过，
没有讲过，但
你也没有跟猫猫讲过，
完全没有，我就是放在心里。
那猫猫是可以感知到 你不想要它。
对，就是宠物跟人就是生活久了，他们其实情感啊是会有连结，所以就是这个契机让我接触到了宠物沟通。那后来也是很感谢啦，后来那个宠物沟通师跟我成为了朋友。
嗯，
对，他就把他的技能就是稍微跟我讲了一下，然后他说
就会了，
他就说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怎么做一个西塔疗愈师，所以他就稍微教了我一个技能，这样子就是一个技巧啦。结果没想到我一尝试我就成功了，那也开启了我的宠物沟通之路，就开始去上课啊，考证照啊，这样子。
第一次就成功了。
对，第一次就先帮他们家看他的狗，但他狗已经过世很久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狗。对，
所以还可以跟去世的小动物聊天。
对，然后我那时候上去的时候，它的原理就是，你虽然身体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你身体的灵魂还有意识依然还在这个空间里面。对，只要它还没有去投胎，都还在这个，就像一个能量的光体，在这个宇宙中旋转着。对，所以你就可以连接到他的这个意识跟他的这个能量，然后来沟通。我第一次尝试宠物沟通的时候，就是刚好沟通到了这个沟通师朋友家的狗。那他的狗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那时候我一上去看到他的狗，他的狗是穿着那种粉红色的洋装朝我跑来，然后舌头还歪一边这样子。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狗，我只看过就是脸的照片，大头贴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的狗是不是有一件那个粉红色点点的洋装这样子？”他就说：“对，那个是他的狗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哇，
对，就我的第一次是这样子，宠物沟通就那么奇妙的开启了，然后也发生了。是的，
你好有天赋。
天哪，那狗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就是一直跟我 hello， 就很欢迎你啊，这样子。
那他为什么不走啊？他为什么不去投胎啊？
他是要去修炼的狗，
要去
修炼的狗，
就是他想要成仙
啊。
对，他想要在神明或者是一些神仙附近修行。
哦，所以是真的有想要成仙的。
我好想补问一句，就是有没有那种讨厌主人的小动物啊？但主人不知情，来找你沟通。
老实说有
啊，
对，我还真的有遇过，也是一个主人，然后他的猫很常不见。
嗯，
对，
很常不见是这样子跑出去。
对，会一直一直跑丢。然后他的主人就会一直来说：“哦，你可以帮我问看看，我的猫为什么要一直跑出去啊？什么？为什么一直故意跑不见？”但我跟那个主人就是也不认识嘛。然后我就问了那一只猫，然后那只猫是给我说它的主人生病了。对，它的主人生病了，然后我看起来是那种可能躁郁症忧郁症那种。对，他就说他每天跟他的主人生活很不快乐，很痛苦。对，他觉得他的主人情绪都很抓马的那种，他受不了，所以他一直逃跑。后来那个朋友有就是我们聊天的某一天聊天当中，他就不小心讲出来说：“哦，那个男生是 他
是男的。”
对，那个主人是男的，他就说他有点就是忧郁症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自杀倾向。对，
但其实猫猫也会有压力，
对，他就很不舒服。
所以猫猫狗狗其实是非常敏感的，能知道主人的情绪的。
对，那在外加说这一点倒是其中之一，还有第二个理由是他的主人其实很不会养宠物。就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他没有办法照顾好，他还养了两只猫。
两只猫都跑了，
一只猫跑了，
另一只猫怎么这么能忍啊？
性格不一样，
没有，性格就完全不一样
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只爱跑走的猫就是，他一直有感受到说，他的主人在他不见的时候根本没有认真找他，
只是过来找你这边花一点钱，然后
对对对对对，像他已经可能连续三四遍了吧，来找我说：“哦，我的猫又不见了。”这样子。
那 但小动物好没得选哦，它一旦进入一个不好的家庭，它就
原生家庭，
对
对、啊，
而且它也没有办法自己跑出去，它跑出去还会被抓回
来，对，
然后跑出去还危险重重，嗯、会有可能被人下毒或者吃掉、嗯。如果说主人要跟死去的小动物聊天的话，他们一般是要问他们，比如说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要完成，类似于这一种遗愿吗？
死了的话是不至于会有多大的心愿啊，可能就是会说、嗯、像我遇到有小狗很爱穿衣服的，嗯，很喜欢打扮啊，很喜欢粉红色，嗯，他就希望他妈妈给他寄很多粉红色的小衣服去，
寄到哪里去、啊、
就是烧给他这样子，
真的可以烧到啊，
真的可以烧到的
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不会下来跟他沟通时他已经穿上了吧，
哎，也有可能啊，对啊，就是这之前有烧，有一个主人就是有烧小红鞋吧给他的狗狗，
嗯，
他的狗狗就有穿着来看他，
天哪，
对，
他能够感受到就是他的狗在他身边吗？
要看你的体质，但有些人是真的感受得到、哦、比如说就是平常都不会呼吸不到、
嗯嗯、
对，然后就突然狗狗或猫猫离世之后有一阵子都一直常常没有办法呼吸、
嗯、
那我其实遇到差不多的案例，就是这些小动物真的很可爱、嗯、我就说为什么你们要坐在你们妈妈或爸爸的脸上啊，
啊，
对，他就说啊，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到梦里面吗？
真的吗？
对，
从哪里听来的他们？
不知道，他们自
己
流
传
的，他们自己传的，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猫、很多狗，就整天坐在主人的脸上睡觉的时候，我说你们在干嘛呢？他们说，啊，这样不是可以做梦吗？这样可以进到梦里、嗯、啊，有些会成功，有些就是让主人呼吸不上来。
一般就是，就是有小动物离世的那种主人来过来找你沟通，会沟通什么？
一般都会沟通说愿不愿意再回来当我的小孩。就是我之前有遇过一只猫，然后它已经过世了。
嗯，
然后它的妈妈来找我沟通，就说，问它以后想要当什么啊，然后愿不愿意当自己的小宝宝这样子。
嗯，
然后那只猫就跟他说，我一定要当一个小宝宝，然后我长大以后我要踢足球，当个踢足球的小宝宝这样子。
嗯，
然后他爸妈就很震惊，因为他们那时候就一直讨论说想要生一个小宝宝，然后他长大以后他可以踢足球，结果他的猫就确确实实的又把这件事情记住，然后也听到了，过世以后依然就记得。嗯，
那他会顺利投胎吗？
这个猫他想投胎成为人就可以成为人啊？
对
啊，应该是说他们离世以后呢会到就是我们所说的上面嘛。
嗯，
对，那其实会有好几个影像，有点像我们那种以前旧的那种电影胶卷。
嗯，
对对对，但是这个不仅限于说是他的回忆什么的，就可能会夹杂很多回忆啊、嗯、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宇宙的画面，就是这个世间上面有什么画面、
嗯、
他就会这样子跑跑跑跑跑跑跑。那你们知道人都是会有吸引力法则的吗？
嗯，
当你看到某个画面你非常吸引你非常想要的时候，你觉得朝着这个方向走、
嗯、
对，
他就会直接选那个踢足球的小宝宝、嗯、
对对对对对、啊、他就是因为看到那个足球、
嗯、
然后看到了小宝宝，所以他就是要往这方面走，
还能指定家庭投胎耶，
好厉害哦、
嗯、
说起来就是尤美也给我做过灵魂沟通，
嗯
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他当时有帮我看我的前世，我没有想到前世都可以看，然后他说人当下的状态能够看到的前世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处于一个比较什么巅峰的状态，那可能就会映射到你之前跟这个状态
某一世的状态，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他有看到过说我，因为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讨厌男人，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看嘛，然后看到说我上辈子首先我是一个女的，然后我是一个1.7米的女的、
嗯、
对，然后长发飘飘，
还穿着那种披风，很利索那种感觉，
嗯，
就整个就是一个职场精英的感觉，
是的，
很解味。
对，然后说什么我是干运输的，就在香港的那么1960年代，
七八十年代，
反正就香港腾飞的那个年代、嗯，然后就是跑运输，然后手上攥着一大笔钱，但是我那个时候合伙人是个男的，对，然后这个合伙人最后就是骗光了我的钱，还把我从就是 高楼那边推下去，把我从1.7米推成1.5米。然后所以我就特别讨厌男的，嗯，就是哎，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种被男人伤害的戏码哦，
嗯，
但是我觉得这又不是情感伤害，他是实打实骗了我的钱，哎，就男人真的很贱，
他是实打实的把你害死了耶。
对啊，
他骗了你钱，骗了你的钱，然后还是要了你的命。
灵魂沟通呢，它其实可以做的范围很广，那可以做疗愈，可以看前世，还可以看守护天使跟脉轮的状况。
什么是守护天使和脉轮啊？
脉轮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人身上有不同的颜色运行着，
嗯，
对，脉轮就等同于我来看这些颜色，那这些颜色如果它有变化，或者是说它转得比较快或慢，就会有失衡或者是太快的问题，来应对你现在身体是有没有什么状况。
我记得那个由美说我那个喉咙很快，因为说话很尖，然后嘴很臭，需要注意一下。
喉咙转太快，话太多了。
So.
嗯，所以这个脉轮可以辅助自己去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是吗？
对，还有呢，脉轮也是可以应对个性。
个性，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们的海底轮，就大概是我们在，女孩子子宫的这个位置，也是有应对到家庭，对，所以有很多人海底轮不好，我们去用西塔疗愈做挖掘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家里的议题比较重，比如说爸妈从小离异啊，或者是说从小就是爸妈爱吵架，
嗯，
带给他一些童年的阴影。
那中国孩子的海底轮应该都不好吧？都有很严重的问题吧？那守护天使是什么东西啊？
守护天使呢，就是一个人至少会有三个守护天使，
三个，
这么多？
对，2到3个。那它会出现的形式不一样，会依据你现在的状况。例如，像我刚刚帮番茄看的，他的守护天使，
嗯，
就是一个很快的小天使，有点像。那什么音速小子，
嗯，
那种蓝色的那种感觉，那一上去他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都没有停，那就其实番对忙死了，然后也是应对了番茄近期就是做事都很急，快点啊，急死啦，快点啊，赶快完成啊，这个概念
是这样的，
对
我真的急死了，我每天都在急，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嗯，
急急国王。
听到这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
账号是什么？
账号跟我的小宇。跟我的小宇宙是同名哦，大家快去搜，
叫番茄茄茄茄，
然后一个 emoji 的番茄。
好，好，广告就打到这里好了。
对，那守护天使它有什么作用啊？
守护天使呢，就是来有点像是帮助你的概念。例如 Melody 的守护天使就是一个柔柔软软的
棉花，
对，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你刚不是说他守护天使 Loopy 吗？
没有，他的守护天使就很想变成 Loopy 啊，然后我就一直看到 Loopy 的画面，就他那守护天使就很想把自己捏造成一个 Loopy。对对对，就是想要满足你内心的那个喜爱，你懂吗？
就是上次做沟通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急于求成，我也在急急国王，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创业啊，我怎么样就是才能获得成功。然后沟通师给我讲说，你的前世是一个修女，你当时许了愿望说你这辈子就是要收集别人的笑容。我说就是跟钱一点关系没有吗？没有。
对，然后他沟通完后面那几天他一直在就是说啊，我看到你笑我好开心啊，开始犯贱了。一边嘴上说的时候啊，我不想要收集别人的笑容，我要成功，我要世俗意义上成功，然后一边看到别人笑就是说哇，我今天又很开心，因为这个人我有帮到他什么什么的，
好，
对，满足死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通过灵魂沟通把一个人都看透啊？
我觉得看透倒是不至于，但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就像之前我有遇到一个客人，他就是子宫方面比较不舒服，那就是跟他的亲密行为有关。就像那时候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我明确感觉到说他子宫的部分是肿胀然后不舒服的，但是我明显感受到说他那个肿胀不舒服不是因为说经痛，对，可能是他在亲密行为享受的这个过程中带给他的，但是
太多反而就是会造成他身体的一个负担这样。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欸，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也确实就是他如果太过频繁或是太过激进的话呢，就是比较容易流血，所以就是我也可以因为他的感受然后我也感受一遍他的不舒适这样子。
这么厉害，就是你可以
有功来向你抗议了。
对对对对对，
我很好奇，所以以上这些超能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其实它就是一个系统，我们就知道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西塔疗愈。对，我是透过这个学习这件学习这个西塔疗愈来做宠物沟通跟灵魂沟通。西塔疗愈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让你的脑袋放松，然后跟宇宙的能量连接。对
哦，我想起来，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他们也是拉拉家庭嘛，然后他们家就是有养两，就有两只猫，然后其中一只猫是那种原住民，就养很久了，然后还有一只猫是一只奶牛猫，然后这奶牛猫是从别的地方就是领养过来的，但因为那个奶牛猫就是不知道给它取什么名字好，然后叫它什么它都不应，所以他们就没有给这个奶牛猫取名字。就有一天下午的时候，就有其中一位拉拉，他就在那边睡午觉嘛，睡着睡着就脑就开始迷糊了。然后迷糊的时候他就梦到了那只奶牛猫，然后那个奶牛猫就问他说，为什么你都不叫我的名字啊，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那个奶牛猫就说，你要叫我奶多牛。对，他说另一只猫就饼饼，他说饼饼都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你不叫我奶多牛，然后他就那猫就很生气的走开了。然后等那个拉拉醒了之后，他就管那个奶牛猫就试探性的叫一句奶多牛，然后那奶牛猫怎么了，就是立刻扭头过去看他。
有反应这样子。
对，然后觉得很神奇。后来就看了这个西塔疗愈的介绍之后才知道，就是他可能在下午午睡的时候就是进入到了他们那种波段里面。
对
对，然后就开始可以跟灵魂沟通了。你们用那种就是照片嘛，先看宠物那张照片是为了方便去找他吗？就在那个灵魂世界里面。
对，这是一定要的啊，不然就是世界上可能有很多长得很像的猫猫狗狗。
那你是怎么分辨的嘞？
第一个是叫名字
啊，
对，第二个是认它的外形，然后第三个呢是确认它的个性跟行为。
所以说你们在就是见到这些猫猫的时候，就会先跟主人去确认说这个猫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性格是那样，是不是你的？
对，像我的个性是会先跟我连接到的小动物说，你好啊，那个姐姐可以跟你聊个天吗？那比如说这只猫叫多多好了，随便，然后说多多，那你可不可以跟姐姐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对，他们就是我会比较像是让他们自愿性的来跟我介绍他自己，而不是一直强迫他说，欸，你喜欢吃什么，你家长什么样子，或是你加什么味道，就这种的，因为这样会让动物觉得，这个人好有压迫感哦。所以我一般都是先询问他们，然后看他们想要跟我讲什么，然后介绍他们自己来跟他们的主人来沟通，这样子，这样子也是一种可以让主人知道说他的猫觉得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对对对，
所以你会就是看了照片以后闭着眼睛就可以去沟通了？
我会做一个上漆的动作，
就
是它是一个
波段，
像是一个一关一关一关上去，对，然后最后来到一个空间才能跟你们的灵魂或是意识沟通。
所以你做就是宠物沟通和灵魂沟通这样的事情，会让你对生命或者说是宠物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觉得最大的看法就是我居然聆听到了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声音。对，就是可能以前对我来说，树叶就是树叶啊，那狗就是狗，猫就是猫，你不会觉得它有多特别的想法，或者是它也有它的个性或性格。那是做了这个宠物沟通师跟西塔疗愈师之后，就觉得哇，天哪，感觉你的那个耳朵都不一样了，就是你天天你都听得到，比如说这只猫它是什么样的想法，它为什么不开心，它为什么不快乐，这只狗为什么老跑出去，为什么老流口水啊，流口水，对，这之类的，对对对。
你会听到植物的声音吗？
有时候会听到，但是会取决于说我有没有把这个技能打开。对，有时候一直打开并不太好，因为你会一直在接收不一样的事情。那你接收多了，有些事情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做西塔疗愈师其实都会把自己包起来，就是有一个保护圈、保护层这样子。那这个保护圈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怎么做啊？能不能现场教大家做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那
没问题，教大家上一下漆好
了。对对对，
现场教大家打开保护圈吧。
其实上漆对大家来说比较复杂，但 我如果是跟需要保护自己有一个保护圈的人，我都会跟他说，他可以试着想象自己站在地球上面，对，然后有一个光线绕了地球来到他的脚底板，对，
再来了，
来到脚底板之后呢，这个光线沿着脚底一直往上到你的头顶，到了头顶之后呢，形成那个光球把你保护起来，对，就是这么简单。
这真的会有用吗？
是有用的。
一般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没有，这个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能量特别弱的时候赶紧做这件事情。像我刚学西塔的时候，刚接触就很容易接触到一些有的没的。我还之前去海边，只是去沙滩上面走走，然后回家以后就开始狂吐啊，然后整个精神很不好，然后后来是去有做西塔疗愈，这样才发现我身上缠了一只超大只的章鱼，所以我那一阵子就很不舒服，然后一直吐这样子。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因为你刚才有说在人的浅度睡眠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进入那个波段的，那是不是既然每个人都有进入那个波段的时候，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接收到这些信息的？
确实，
但有些人会一睡就睡得很死，
对，这个就是其实西塔疗愈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做得到，只是看你的熟练度。对，就是如果你想做就是一定可以做，但是我不会建议说大家把西塔疗愈当作是一个信仰或宗教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然后让你自己能量变强的一个技巧，
一个工具。
对，我都建议大家把它想象是一个工具，
最终还是为了自己服务的。
对，
我觉得西塔疗愈就是能给我很多的信心吧，勇气之类的。就前段时间我就在做自媒体，然后就觉得做的不好嘛，然后感觉自己输出内容也不够有意思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很伤心，然后找就是尤美帮我看了一下，尤美说啊，你这个未来要当就是女同性恋博主天花板啊。我说啊，真的假的？就未来这么有才华啊，这么有出息，然后我一下子信心满满，实力倍增。大家真的很擅长用玄学去安抚自己，就特别是这种自己难以操控的事情，跟未来相关的事情，当它一旦变得具象化的时候，会给现在朝那个目标发展的你就是有无限的动力，我觉得很厉害。对，我感觉就是西塔疗愈还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嘛。
是的，那还有关于临终关怀是用小动物来比喻好了，就我之前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主人，他的狗狗已经生病得很严重了，就是那个主人来找我沟通是因为他想让他自己的狗狗安乐死，因为他觉得他活得太痛苦，他不想让他这么再痛苦下去，那就想要透过我来跟他的狗狗说，我们是真的很爱你，但是我们忍心不了你这么痛苦的活着。那时候跟那只狗沟通的时候，那只狗的愿望就是很强烈，他就是说我不要，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让我死，我还可以啊，就是我还可以撑着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对对对，那一个当我跟他传递这个讯息的时候，会比主人跟他直接讲更为强烈。对对对，所以他是透过我真的确定说他的主人有这个心愿，就是想要给他安乐死，那狗就
大发雷霆，
对，大发雷霆。但他的主人说他的狗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嗯，对，所以就在那个当下，他真的是对他的主人很生气，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让我死掉？我还没有到时间，你为什么不让我撑着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嗯，对，结果也是因为沟通的原因，这只狗狗就是现在也是还在治疗当中，哦，就是他的主人也决定就是不要放弃他。
遵从了自己的意愿，
对对 对, 對，
真的好好好勇敢啊！这只狗
是，
嗯，我还要补充一个，嗯，我觉得就是在宠物沟通以后，我看待小狗的态度就是方式完全不一样了。我以前觉得它就是一只狗，它每天想着就是想吃东西，
对，
就是我能理解的它就是这么多。后面我才知道，它原来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沟通的狗。嗯，对，它有很多的性格脾气，然后就是小猫也比我想象它的样子有更多的性格切片。我觉得它们就是更加鲜活和平等的生命。
对，就是其实做完沟通会发现，我们人每天的个性会不一样，嗯，想法会不一样。嗯，其实小动物对他们来说也是这样子，他们并不是就是无聊啊，嗯，然后就整天就是那样子的生态活着，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每一天不一样的想法，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如果对西塔疗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小红书和 B 站上面搜索相关的资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然后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些我们会的问题回答大家。嗯，对，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
拜拜。